您现在收听的是故事切入点。C.S. Lewis 说，喜乐不是简单的快乐，喜乐中含有切肤之痛。故事切入点带您切入平凡人士的喜乐光辉，不同信念活出不同故事。进入黑暗旷野不一定是故事的终结，同样挣扎，为何有人能活出光彩与盼望？故事原来可以这样写。
当时也没有电脑，也没有手机，什么都没有，但是大家还是有心坚持，每个星期星期天一定会收到信呀，一定会收到对方给我的信。
从去年十一月的时候杨叔叔就来电话给妈妈说，哎，我要回中国去探望我的儿子的全家，那在回来的路上我想来看望你们一下。
Okay.
那我们好开心啊，这四年没见面。Of course, 杨叔叔，请，我们很欢迎你来我们家。
这个都不是我事先去策划去预备的，到了现在人家提起这个事，我也是有的时候我都不知道怎么回答。我说真是，就是实在是神，
你都不用讲什么，从你的笑容就可以看得出来。Hello, 听众朋友好，欢迎收听故事切入点，我是节目主持人施凌宇。今天要和大家分享一个非常特别的爱情故事，时间的跨度长达70年。故事的男女主角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男生17岁，女生15岁，他们是因为在教会里面服侍才认识的，彼此欣赏，成为好朋友。大学毕业之后，两个人被分配到不同的城市，遥远的距离并没有阻隔两颗相知相惜的心。接下来长达七年的时间里，他们每一周都会写一封信，从来没有间断过。但是呢，后来当男方鼓起勇气到女方家里提亲的时候，却遭到了女方家长的拒绝，而这段恋情被迫画下句点。两位主角都是虔诚的基督徒，他们选择尊重而且顺服长辈们的决定，虽然没有办法走入婚姻，他们仍然在主里维持着一份纯洁的友谊。此后各自成家立业，养儿育女，就像两条平行的轨道，各自在人生路上前行。多年之后，他们分别从家乡移民到美国，然后一个定居在东岸，一个落脚在西岸。谁也没有想到，70年后，在人生的夕阳时分，两个单身的灵魂竟再度重逢，尘封多年的情感重新点燃。在教会牧长的支持下，他们决定携手走完余生，一起展开人生的新篇章。今天的访谈，我们邀请到三位特别嘉宾，一位是吴妈妈，一位是杨叔叔，以及吴妈妈的女儿 Mary。 Mary 会在旁协助适时的补充长辈们可能遗漏的小细节。故事切入点，我们一起来聆听吴妈妈跟杨叔叔这段跨越70年的动人故事。杨叔叔、吴妈妈，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，今年杨叔叔您是87岁，对吗？吴妈妈是85岁，哈。然后你们两个第一次见面的时候，70年前，吴妈妈你是15岁，你们还记得第一次见面的情景吗？那个时候在教会里面，还记得吗？
哎，那个时候在教会里面，大家都是主入学的同工，所以经常在预备会上有互相交通，跟互相交流，然后要做准备嘛，所以经常在一起做主入学之前的准备工作呀。
是，吴妈妈记得好像很清楚，你还记得你第一次见到杨叔叔的时候，你问他一个问题，你说听说你是厦门大学物理系的高材生，你那个时候很兴奋。对不对？
是的，因为我也是读那个
物理
建师范学院物理系，
是，
那我就在这个团契里面，那跟杨弟兄是同工，那我很希望说我能够有一个朋友也是读物理系，以后在教学上的话呢，大家可以互相帮助。
对，
所以的话呢，我就而且对他，而且也知道他的学习成绩也是很优秀，所以的话呢，我就对他的话呢，有一点呀，
很心仪那个时候。
对，不知道怎么。
后来，后来毕业之后，你就到了。你就到了南平对吧？福建的南平，然后杨叔叔到了更远的广州，对吧？
是的，是的。
两个人其实相隔很远，但是你们都一直有写信互相联络。
是是的，
对，
我们就是每个星期一定要写一封信，如果收不到信，
每个星期一封信。
就如果不收到信，我就生气，就想说怎么搞的呢？连一封信也写不出来呀？ Yeah, 那。
所以吴妈妈你真的你读物理系，可是你的文采真是一级棒，你非常的文采。
哪里
对
呀，我就呀就是常常这样子通信，当时也没有电脑也没有手机什么都没有，但是大家还是有心坚持了，每个星期星期天一定会收到信呀，一定会收到对方给我的信呀。
所以这样子这个两个人一直通信通了七年，这个是不简单的事情。
是是是，没有间断的。
没有间断。
然后我还要再加一点。
是。
杨叔叔你来补充这一点好不好？
对，现在加入我们对话的是 Mary, 就是吴妈妈的女儿吴继爱。好好 ,Mary, 好你讲。
是的，因为杨叔叔是在教书，妈妈也在教书，
对，
所以他们的 schedule 能够回到家，回到他们的老家，只有 winter 就是
冬天的时候
的放假的时候，还有夏天放假的时候。
OK,
那杨叔叔要不要分享一下，说每次回到老家，你是怎么样？你们是怎么样一起回去的？
哦，那个时候我是在广州中山大学教书。
对，
那么回到这个厦门福建去的时候，鼓浪屿啊是我的老家，每一年的寒暑假都要回去。那个时候是没有飞机坐的，只有坐火车。所以坐火车我就一定要经过南平，
是，
所以每一次我回去厦门鼓浪屿的时候。总是要在南平站下车，然后到他学校里面带他一起再坐火车回到鼓浪屿。
是，所以在那个时候，其实因为经过了七年的书信往返，你们心里彼此已经认定对方了，是要走进一段婚姻关系里面的，对吗？
是
吗？对，对。然后后来，杨叔叔，你去见了。吴妈妈的父亲希望他能够请求应允这件婚事，但是却遭到挫折。这段要不要请吴妈妈讲一下？那个时候爸爸是怎么说的？他是反对的。
是的，杨叔叔他的，我们已经经过了一段大家相处，互相的都很认识。
对，
那他就提出说，是不是我们可以谈到结婚的事情呢？
是，
我说哦。那这个一定要跟我爸爸妈妈讲，要爸爸妈妈同意知道的话才可以决定的。
对，
那他就鼓起勇气，硬着头皮去找我爸爸，就跟他谈说，我们呀可不可以就在这段时间的来往，我们希望说能够成全这一件婚姻的事情。
是，
那我爸爸就说，我听说杨弟兄有肝病。我告诉你，有钱没有钱没有关系，但是有病是绝对不可以的。然后的话，我们他这样一个回答的话呢，我们两个人也是觉得很为难。但是我就是认为，就是说，虽然我心里面也很难过，也好像也都舍不得放下这样子一个婚姻的事情，我就想到神对我所说的话，说你们做儿女的要听从父母的话，听从父母的话呀。
是，我有一个问题，
这是神所喜悦的。
是，我有一个问题，吴妈妈，你跟杨叔叔在交往的时候，这过去七年当中，家里人应该知道啊，他们难道没有，他们也没有反对你们交往，他们应该也知道。
你的问题问得很好，所以这个其中是有，
是有一段比较复杂的故事。
是，
那因为时间的缘故，杨叔叔，你可不可以非常简单的稍微解释这一件事情？哈，简单的。
因为过去曾经在学校里面有体格检查，那么那个护士没有经验，就把我说啊。按我的胸的腹部，说我这肝有点比较大啊、可能是有肝炎，
嗯，
所以就提出这么一个质疑，但是后来就不了了之，也没有去验血，也没有进一步的检查，就给我带上了一个慢性肝炎的病，
嗯，
所以这个就变成很冤枉的事情了。
对对。
那么这事情我曾经私下跟妙明讲过，
对，
就有这么一件事情，啊，觉得这个很蹊跷啊，这无中生有的事情。
对。
但是当时因为也无关大事啊，
对，
他怎么说跟我好像对我没有什么影响，
对，
那我就。也不去跟这个学校的那些那个护士啊，这个
查证，
哎呀，不跟他计较这个事情，
对
啊，觉得他怎么说是他的事情，
对，
对我无影响，我就算了。
对，
但是这事情我只有给妙明讲过，那妙明不晓得什么一回事情，这事情他带到家里面去说了。
OK，
啊，他没有想到他父亲对这个东西就提出一个不同的意见。
对，
但是后来我回想起来，这我的看法跟我家里面的家人的看法都是一样的。
对，
就说他父亲只不过是用这个肝病
作为理由，
一个理由来
是。是是，那其实当初吴妈妈的父亲其实心里面已经有了另外一个想法，对不对？是要把女儿嫁给吴家的，
对，
吴家的长子哈，吴伯伯哈。对，那这一段那个吴妈妈要不要来讲一下？所以后来你就是等于是按着圣经的教训，也听从父亲的建议，然后嫁给了吴伯伯，对吗？
对对对，哦，呀，是的。那我爸爸就反对，那我们家里也很有趣，就是每个早晨的话呢，我妈妈跟吴弟兄的妈妈，他们每个早晨就是拿着菜篮在菜市场买菜，因为鼓浪屿就是很近嘛，就拿着菜篮。那结果他们两个人的话就成为好朋友，好像每天讲不完的话，好像他们两个在谈恋爱，替我谈恋爱呀。那所以的话呢，他讲说，哦，我家里有一个男孩子，你家里有一个女孩子，我们就是不是就来结成亲家呢？就提出这个问题呀。后来我放假回来的话呢，我爸爸妈妈就跟我讲说，这家人很不错，可以靠得住的啊，可以靠得住的，而且你喜欢热心的人，这家的人是非常热心的呀，爱主的，他们每天呢都有家庭聚会，那就这样告诉我，就是这样，而且就把结婚的东西全部都给我布置得好好的，房间布，因为我家里是开布店，厦门最大的布店，几十块布都放在那边，就在那边都给我准备的好好的，就是说回来就是结婚。
对，可是我必须要说哈，你那个时候才二十五岁，对不对？二十多岁，对，你已经谈了七年的恋爱跟杨叔叔。你心里面一方面当然要遵从父亲的这个这个命令，对不对？但是另外一方面，你一定也很落寞啊！你难道都没有想要说，我可不可以还有什么其他的方式，我可以挽回？
嗯，
去跟杨叔叔在一起，完全都没有吗？
我没有，
你没有做任何努力，
因为我是在家里， 我爸爸是很爱我，是我们四个兄弟姐妹，他是非常爱我，嗯、那非常疼爱我、嗯，所以我对父母亲的讲话的话呢，我一般都还是遵从。我想说，我如果结婚过去、嗯，他们不理我，那我无家可归，那我觉得我很难过，我没有办法来度过这样子一段的，而且对父母亲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失落的打击。
是，所以是因为。因为你不仅你遵从上帝的命令，而且是因为你爱父亲，你非常爱父亲，你知道父亲为你做的决定是最好的。
是的、嗯。
那时我在广州也是在教会里面，那么这个教会里面呢，里面有一个弟兄是我厦门人，他对我很了解，也知道我这一段婚姻的挫折的事情，所以，到广州以后，他就跟当地的教会里面一个姐妹说起这个事。那么那个姐妹是中山医科大学医学院里面的一个医生，她认识他们医院里面的一个病理科的一个技术员。
是
啊，那么这个技术员他家里面也是信主的家庭，他爸爸他哥哥也是在教会里面的负责人之一，所以呢他说这样子很合适啊，你家里面哥哥也是做传道的，他们家也是在传道的，你们两个组成家庭很合适啊，所以这么一说啊、我太太给他家里面爸爸哥哥反映这事情，他们一下也就同意啊，我们都是传道人的家庭啊，所以这样的话我们隔了一年啊我们也结婚了啊，他们两个这个妙明先结婚，大概是过了两年嘛我们才结婚。
当你得知吴妈妈结婚的消息，心里面
啊当然
什么感觉
思想上是有一定的受到感情上的打击，但是呢话说回来我也是有思想准备的，因为在这过程当中不是那么顺利，我就知道这个 也不是容易谈成的事，我是思想里面也是有所准备，所以呢这个叫做在不能接受当中也只能啊接受这个现实了。
对，所以你们各自就成家了，各自有自己的儿女，然后也都在教会里面很尽虔的服侍。
那么在后来妙明他们要移民来美国的时候，也曾经要经过广州去签证嘛。
对，
领事馆是在广州。
对，厦门没有领事馆。
所以吴弟兄跟妙明也在我家里面住过，在我们家里面做客。我接待他们一起去办签证的事情，我觉得这里面大家还是弟兄姐妹，这个一家人都也不会因为某一些挫折而有另外一些不愉快的事情呀，这感谢主呀。
对，然后很奇妙的，后来吴妈妈带着跟吴伯伯带着儿女到美国来移民美国，1984年，对吧？好，然后在这边开始就是落地生根，然后开始一个新的生活。然后当然也经历了很多的挫折，生活中的打击，一切都要从头开始。哎，很奇妙的，10年之后，杨叔叔也跟他的家人一起移民到美国，但是杨叔叔是移民到
东，这个是很不容易的事情。
对，美国的东岸 Pennsylvania 宾州那边，
对
吧？
对。
然后因为女儿来读书，对吧？好。然后我们时间就快转哈、在2014年的时候，吴伯伯回到天家，然后杨叔叔的妻子哈，杨叔叔你的姐妹也后来几年之后也被主接去，然后在很奇妙的
是，
对，2023年，对，两年前，然后在很奇妙的机遇之下，你们又重逢了，谈一谈那个重逢
的
场景，
是的，
你讲好 ，Mary 你讲，
我补充一点哈，在这么多年的当中，我是1970年出生的
，OK，
所以到从我做小孩子的时候，
是
Jacob 在中国的时候到现在，虽然杨叔叔跟我妈妈没有在一起，可是只要杨叔叔有回到鼓浪屿，他就一定会来拜访我们，
是
啊，也不只是拜访我们一家，还是拜访了我的阿姨，
所有的亲人，
所有的亲人，表哥表妹，他都会去探望。我们1984年已很早就移民到美国，当然不能常常回去嘛。
对，
那这么长的不知道20-30年，他只要每一次有回去的机会，他一定会去看我们的。亲戚，这些全部的亲戚啊，一定是关心他们，一定是拜访他们，请他们吃饭。那我们每次听到，因为我们在已经在美国了，所以就听到这些这么美好的故事哈，跟见证，我们也是非常感恩的。
对，
所以杨叔叔在我们家其实不是一个陌生，
不是陌生人，
对，
已经是亲人了，就像家人，
非常温暖的一个亲呀，好像一个亲人这样子。
对，然后后来你们去年是不是全家去做了一次游轮？谈一谈这次 ，Mary。
对，我稍微再回转一点点。
好，好，
这个事情是最近哈，从去年11月的时候，杨叔叔就来电话给妈妈说：“哎，我要回中国哈，去探望我的儿子的全家。
是，
那在回来的路上，我想来看望你们一下。
Okay.
那我们好开心啊，这四年没见面。Of course， 杨叔叔，请我们很欢迎你来我们家。
哦，这中间十几年没有见面，
对，都没有见
面。哦，
对，因为他一直在东部嘛，那我们在西部这样子。
对，
那联络上面，我想就是说，有过年的时候，
过年过节偶尔会打一个电话，
打个电话，
对对，这样子联络。那所以我们就很欢迎杨叔叔来到我们家中一起过，那时候刚好是感恩节，
是
一起在真的很开心的一段，孩子们也放假，我们就有几天的时间在一起。那后来他也就回到他自己的家了。
是，
那12月的时候，有一天我跟妈妈在散步的时候，我们就提起说，我们1月初哦要去坐船嘛，我们家在一年会去一次坐船。那是不是我们可以请杨叔叔跟我们一起，因为他现在也一个人在宾州嘛。
对，
那我们就有大家讨论以后觉得 of course 我们都很喜欢杨叔叔。
对，
妈妈就打个电话过去，然后妈妈怎么样，
我说什么，我们要去坐船，你要不要去啊？他就求之不得，说我这个是我最喜欢的地方，那我一定会跟你们一起去，如果你们方便，我很乐意跟你们一起去。
太好了。
所以我就
那就从这个事情开始了。
我妈妈告诉我，是在这7天当中发生了什么事情，让你觉得你跟杨叔叔好像心灵又更靠近了一点点。
对对对，因为我们在这7年当中、7-10年当中的这个过程呢，都是不在一起的。他在东，我在西，就是这样分开的。那难得有这样一次的机会哦，可以在一起，我们就全家一起吃饭，一起玩，就在那边呀，大家都很开心。那好像回忆到我们年轻的时候，那个时候的情景，就有很多的回忆，就有很多的回想，所以就重新燃起这样子彼此有一点相爱的一个气氛在里面呀呀，就谈了很多话，讲了很多话，以前都没时间讲的话，还补充来讲了呀。
是，
所以的话呢，就很开心，从这个游轮开始，然后的话呢，我回去的话呢，我们就比较常这样子，
对，
讲话一起打电话，有的时候微信呢就是这样子呀。
对。那杨叔叔要不要谈一下，在那7天的游轮之旅当中，你心里面有什么样不同的感情，好像重新又燃起来了？
因为坐游船的时候是今年的1月初了，那么我太太是2023年去世，一年多前，
对，
所以在船上见到妙明的时候，他是。单身一个，我也是单身一个，所以两个，一个没有妻子，一个没有丈夫了， 在这么长时间里面，大家又相聚在一起，那么总是有很多年轻的回忆，还有过去那个旧的很浓厚的那个深厚的那个感情，就重新在心里面萌生出来，是吧？
我听的眼泪都掉下来，我觉得好浪漫。
所以大家在一起的时候，这个一见面，他不用多说，我也不用多说，两个就
很
想见了在一起了，
意在尽在不言中了哈。
对啊，因为人的一生日子很短暂，
对，
所剩下的余生日子不是很多。
是，
如果能够珍惜这个机会，大家在一起生活，他照顾我，我照顾他，可能还有一个美好的晚年。
对，
所以想到这点的话，我就向他提出来。那么他问我的女儿、儿子态度怎么样？因为我儿子、我女儿也知道过去这个过程。
是，
我也怕他们会不会有另外的想法，
是，
所以我就打电话问我女儿，她就很高兴，那我祝贺你了，祝贺你年老有伴了。
所以 Mary 当妈妈跟杨叔叔提出这样的一个想法的时候，你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？
我跟你说在这个以前呢，他们有做一些思考。OK， 这个是坐船回来了以后，妈妈，你现在要不要分享一下？你做一些你
对，虽然我们一见面的话呢，就有很多回忆，很多往事，
对，
那也都能够想到很多的事情，
是呀。
然后的话呢，彼此当中的话呢，又好像又回到年轻的时候那个景象呀。而且他心里后来他就是有先提这个事情，但是我不太敢答应这个事情。第一个的话呢，因为我也想说儿女有儿女的看法，另外的话呢，我这个人觉得我这个人呢就是不喜欢人家来谈我这种私人的事情，觉得好像这个，而且我在教会里面有服侍，讲了怎么搞的呢？五姐妹又要结婚了，那这个多难听呀！我有这种思想，我有这种思想。后来的话呢，我就跟我们的许牧师坐下来谈，说我如果这样做有没有违反圣经的教导，对不对？合适不合适？那个我们的许牧师实在是很爱我们，就像一家人一样，好像这个女儿要出嫁，她要去了解一下情况，对方是怎么样。所以他说杨弟兄他不认识，他愿意找他跟他坐坐谈谈呀，这样子。所以牧师就用了好几个小时的时间跟杨牧师个人的话呢，好好的跟他谈，从他年轻到年老这个过程是怎么样。
是，
那那过后的话呢，牧师，牧师跟师母他们也都很对我讲，就很赞成说，
很支持
这个弟兄是很不错，靠得住的，
对，
而且身体看起来，他虽然87、88岁了，他说身体看起来也很好。
走过这段人生的路程，你会怎么样来看这段关系？
我是在这一段的时间的话，因为这件事情不是我想事先布置想要做的事情，连做梦都没有想到。
对
呀，那我也只能够在这样自己也是觉得蛮痛苦的过程当中，靠主的恩典这样走过来。但是就是说，但是我看见在环境上的预备是超过我所求所想，
环境上的预备，
各方面的预备都是超过我所求所想。
是呀，
像我们他在东部，我在西部，
对
不对呢？要见面的机会也很少，而且他有自己的家，我也不愿意 多
搬到那边去，也不可能搬到那边去，
也不能搬到，他也不能搬到我家里面来。
对，
那个另外的话，从大陆要申请来到美国，也不是那么简单，说他要来就可以来的呀。所以的话呢，他找我的时间哦，他是对我，但是这一次因为我们见面的话，我就觉得他对我的家人的态度，还有对我个人的感情没有改变。
没有改变，
这个是很重要的事情，因为我们离开了几十年、几十年、
四五十年
的时间，对不对？大家的所接触的事情都环境都不一样，能够在一起，而且还有共同的语言、共同的感觉、感受，我觉得这是从神而来的。
有机会重新再见到妙明，也是非常的偶然，也非常的不容易。因为我也没有想到有这么一个机会可以在船上遇到他，因为一个在西部一个在东部，相隔十几年时间，那难得有机会见一次面。那么这次在船上大概有一个礼拜的时间，但因为接触比较多，所以我们就回忆起过去很多事情，因为有深厚的这感情基础，所以很容易又重新点燃了我们内心的爱情。
对，
是啊，所以我觉得一切都是在神的掌管当中，这也不是我自己有能力去挑选的。
是
有这么一个机会，既然这个俗语话说，这个人算不如天算，实际上就是神的安排超过我们自己
所求所想所求的。
70年的岁月，翻开是故事，合上是回忆。吴妈妈在她新写的一篇文章里见证这段爱情故事时，她说：“人生犹如一幅卷轴，在神恩典的手中缓缓铺展开来。凡事都有定期，天下万物都有定时。在神精妙的定时定期里，在神测不透的美意中，生命的画卷越来越完整，越来越清晰，也越来越奇妙。”感谢您收听这一集由创文制作的故事切入点，欢迎您留言给我们鼓励、转发以及分享。我是诗玲雨，我们下次再会，拜拜。